然后生贪嗔痴，就生贪嗔痴，就起烦恼造业这样子。那对于一切的染法呢，不能防止令恶不起。那对于一切的净品呢，也不能修习使它增长。那如此纵意放荡，就是放逸的体性。那放逸呢，就是障不放逸，不放逸就是善十一的一个，然后增恶损善所依为业。这个放逸能障碍不放逸的升起，并且呢不断的增长恶业，损害善业，那为一切恶事所依，这就是放逸的作用。你说放逸，它是一切恶事的所依哦。那怎么讲呢？说一切的这个恶法，都是因为放逸所造成的。那怎么讲？就是说，于诸烦恼心不防护。好、哦，对于这个烦恼法呢，我们心没有防护的心，好、哦，所以就称为放逸。那于诸善品呢，不能修习为性，所以说放逸是一切恶法的根本。好、哦，比方说呢，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知道说布施呢，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所有好的事情呢的果报，都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布施的这个三业功德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布施。说好，我也要学习布施。可是呢，如果呢你不收摄自己的心，你一放逸的话，这个贪心就起来了，你这个布施也不能够圆满。一放逸，贪心起来，布施就不能够圆满。那你说好，我又一放逸呢，嗔心起来了，乱发脾气，火烧功德林，心也慈悲心也不见了。这怎么成就善法？也没办法。那你说一放逸，痴心又起来，痴一起来，贪嗔痴全部都具足、哦、所以也不能够开发智慧，什么善品也都不能修，所以才会说呢，这个放逸是一切恶法的根本。好，那你说既然它是一切恶法的根本，那怎么对治呢？怎么对治这个放逸？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心法的时候，应该是还是心所有法，讲说这个广论里面啊，这个密护根门里面啊，有提到怎么在六根门头呢收摄我们的身心，防护这个六根门头，就是要不取形象，不取随好，还记得吗？好，就是说我们跟净是三缘和合深处的时候，这个当下呢，我们第六意识要保持限量无分别。好，只要我们心一分别，这个心分别心一起呢，就有所谓的喜欢不喜欢，好，就受就起来了，触受，然后呢就进入爱。爱呢就是说我对于我喜欢的我就要不要了，好，然后呢不喜欢的就不要嘛，就排斥它。好，比方说现在有人这个办公室有同事呢称赞你一下，他说哦，这个某某人呢非常的精进，工作也做得很好，然后呢下班之余呢还去修学佛法，非常的精进。一听哦，心里非常的舒服，就是对于这样子的这个耳根对于这个深层呢产生了喜欢，好、哦，这个触之后呢喜欢产生乐受。乐受就是说爱啦，就都喜欢听好听的话，耳根子就喜欢听人家赞叹我的话。还是呢有人回辱你的时候，那声音不好听，那一样啊，也是一个人讲出这样的话，可是听到你耳朵里面呢就百般的不顺耳，也是一样，触之后呢产生了这个不喜欢，这个受不喜欢的受之后就产生排斥感。好、哦，这个都是因为呢这个六根没有好好的防护，造成了我们第六意识一起分别之后，第七是这个执着心又进来，就产生我喜欢被称赞，我不喜欢被回辱，然后我们的这个心啊就随着别人讲一句话，你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等一下喜欢，等一下悲伤，等一下愤怒，这就是六根没有防护的原因。然后就会取这个形象，然后又取这个随好、哦、所以就没有做到这个密护根门。 那我们也常讲说这个勤自守心不犯尘境，好，就是我们对于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没有智慧去防护我们的，让我们的心不染浊，没有保持限量境。好，第六是分别，第七是一执着，我们就随着这个六境呢产生烦恼，有了烦恼之后，贪嗔痴的烦恼就造业，有业我们就要轮回，就要受报。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恶业都是因为没有去防护所造成的，没有这个密护这个根门所造成的。念念呢就是增长，一次一次的我执越来越熏习，越串习越来越深，越来越厚。如果可以知道是这样子的原理的话，那就要在这个触的当下呢，让它不进入受。那假设我们的止观这个止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观慧还没那么强的时候，已经进入受的时候呢，就想办法要让它进入爱，让它不要再把那个第七识那个我执的力量一直熏，一直熏，熏的那么那个我执这么强这么大，一个我在那里那么强那么大，就这样就永远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我执去掉，那我们要见性就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是有关于对治的部分。那这个放逸呢，是因为懈怠以及贪嗔痴才不能防止染法的升起，以及修习一切的善法，因此离开了懈怠贪嗔痴这四法，也没有放逸自己的体性。那这一段就是说，我们刚听了懈怠跟现在讲的放逸，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嘛，反正都是烦恼法，都是大水烦恼，好像没有什么不同。放逸懈怠也常常连起来溜，实际上这一段就在说明说什么叫放逸，什么叫懈怠。懈怠我们刚讲，只要它的定义就是说没有精勤的在断恶修善，这个叫懈怠。那什么叫放逸？这个放逸呢，就是让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呢放纵它，所以呢它是懈怠，然后再加上贪嗔痴四法，所以它是更严重的齁。所以后面呢所谓的放逸呢，放是放荡，逸呢是纵逸，就是无法收摄约束的意思，这个叫做这个放逸。那集论里面呢也讲，这个集论是阿毗达摩杂集论，集论章当中说，所谓放逸的体性呢，就是依止懈怠及贪嗔痴，既不修习善法，也不防护烦恼，它的作用则是不断增长恶业，减损善业，为一切恶事的所依。这个我们刚也解释过了，只要呢一放逸呢，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法就会聚起，那所有一切的恶事呢就会产生。由于心的纵逸放荡，才使得恶业不断的增长，善根不断的损坏。这里的善根呢是指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这三善根。那换句话说呢，放逸就是无法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上面。那这里呢就是问说，这个放逸呢以什么为它的体性？回答说，只要呢因为懈怠及贪嗔痴不能防止染法的升起，不能修习善法使增长，就称为放逸。所以离开了这四法，并没有另外放逸的体性。一样的，刚刚我们解释那个放逸跟懈怠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明白他这一段讲的，这个放逸就是对贪嗔痴的烦恼放纵，所以它是四法，就是懈怠然后贪嗔痴，这个是放逸。接下来两个烦恼法呢是昏沉跟调举，这个有修定的呢就更能够清楚明白。那什么叫昏沉？就是昏昧沉重，就是那个心啊很不清楚，迷迷糊糊的，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很迷糊，迷迷糊糊好像要睡着又没有，然后身体呢非常的沉重，这个就叫昏沉。比方说我们现在今天来学白法， 回去之后呢，明天想这个烦恼呢，随烦恼，我想断恶修善，我就看看从小学烦恼，师父说从小学烦恼开始断，我来看看小学烦恼，复习复习，把书本拿出来呢，一翻，翻到小学烦恼，愤，看还不到两行就开始就昏过去了，两行字，然后之后下面写什么不知道了，这个就是昏沉。有人，你有没有看过有人昏沉，就是坐在那边看电视，电视嗨嗨嗨一直要困，有没有看过？有吧齁。还有人打牌打那个捡红点，他可以打到睡着，有没有见过？哦，这个就是昏沉性比较重。他说好，那我现在修善，我现在念佛盘个腿念，还没十声佛号又不见了，就我坐在这边其实很非常清楚，哪一个人的睡姿多美妙我都看得到很清楚。可是因为每一个人啊，这个有些是身体的关系，身体如果四大不调的话，那个昏沉性是没有办法克服。可是坐着很好睡，你躺着反而睡不着，有没有？躺着要睡时间给你睡反而睡不着，这个我们待会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这个都是昏沉。你说好，那我数息，数吸气吐气，数一数到十，还没数到十也不见了，数字也不知道到哪里。所以你说这样子的，这个叫做昏沉。你说这样昏沉的，这样子的身体的人，这样的修行人，叫他怎么修？他要修什么？看经也看不下去，念佛也佛号也不见了，数息数一到十而已也不见了。你说好，不要数到十，数三好了，数到一二三，我看你也没办法数。所以昏沉的是障碍修行一个很大很大的烦恼，没有办法成就任何的这个。你说好，起观观佛像，数字都没办法数了，怎么观也观不起来。所以昏沉呢，身体那么沉重，障碍清安；心这么昏昧，又障碍观修，这个修观没办法修。所以你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烦恼法的话，我们要在修行路上有任何成就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是非常困难的。那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应该怎么来处理？我们有没有昏沉？谁没有昏沉举手？没有昏沉的，没有昏沉的举手，很少有昏沉的举手。要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叫没有昏沉？至少你持的功夫要到初禅，断除睡眠之后就没有昏沉，记得吗？我们说睡眠其实就是第六意识的大昏沉嘛，那小昏沉就是独孤叫小昏沉，大昏沉就是睡着了。那如果要真正呢断除这个昏沉，严格来讲就是要到初禅，初禅呢才能够把这个欲界的这三个主要大的这个烦恼，包括睡眠、饮食、男女，才能够真正的去除。好，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再讲。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昏沉，如果有修定的话，就比较明显可以感觉哈。如果你身体还不错的话，你可能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昏沉的烦恼。那实际上呢，你还需要睡觉，就是还有昏沉啊。所以烦恼的第十六个呢是昏沉哈，就是头昏昧啊，昏昏的，然后这个身体呢非常的沉重。这个昏沉呢，就是心对于所缘境。对于这个所缘境，就是你这个法门所缘的这个对象。比方说我刚讲我们念佛的时候，你所缘境就是这个佛号，那你数息的话的所缘境就是这个数字。那看你是修什么法门。那昏沉呢，就是对于这个所缘境没有堪任性，没有堪任性的意思就是说你心没有办法自在做主，完全没有办法自在做主，这个就是昏沉的体性。那他这就是没有办法从事任何的修行，就第六意识不清不楚的。那这个昏沉呢，能障清安毗婆舍那为业，奢摩他毗婆舍那，这个毗婆舍那就是障碍我们的观，因此它能障碍清安的升起，因为身体粗重嘛，那很容易就打瞌睡，以及毗婆舍那的观照。这修观没有办法修观，开发我们的慧力，这就是昏沉的作用。 那昏沉别相者，未及蒙众，令具身法无堪任故。哈，这个又是一个错字，令具，具身我执的这个具。那昏沉的志向呢，就是懵懂，然后沉重，它使我们具身的心还有心所法没有堪任性，心无法自在做主。哦，比方我们刚讲的，你如果要修止观呢，如果有昏沉的话，你这个观是没有办法关起来，哦，所以你的心所呢都没有办法自在做主。那这个昏沉呢，就是心昏昧，身沉重，它使我们原本灵明不昧的自信慢慢进入昏昧，渐渐的就陷入了沉默，不再有任何的堪任性，这就是它的体性，就是第六意识不清楚。那它的作用呢，是使身体呢不得清安，就是身体非常的粗重，障碍我们的身体不得清安，心也无法入观。心不能修观的话，就没有办法成就我们的慧力，所以呢，这个脑子呢就越来越钝，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现在不是那个年纪大才会记忆力不好，哦，不是哦。像我师父60岁了，可是我们跟他相处，从来他没有拿过一个记事本，记过什么东西。你跟他约什么时间来看师父？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师父都是讲一次就好，从来不用拿一个本子说记下来啊，几月几号做什么，打一个圈，打一个叉，做什么，不用。这跟年纪没有直接的相关，所以这个第六意识非常的清明。那这个昏沉呢，就没有办法，就是会障碍我们的第六意识进入了这个昏昧的状况，脑子就是越来越不管用。那昏沉呢，别有它的字体，就是懵懂沉重。那这边就问啦，啊，这个懵重跟痴又有什么差别呢？通常呢，这个昏沉性比较重的人呢，他这个习气呢，就是跟痴烦恼相应，痴这个烦恼比较重。那他现在就提这个懵重跟痴有什么差别？啊，回答就是说，这个痴呢是以迷暗为相，昏沉是以蒙众为相。迷暗为相的意思是对一切法的理跟事，就是本体界跟现象界不明白，能障碍无痴善根的升起，也就是很难开发智慧。那蒙众为相的意思呢，就是并不是不明事理，但是就是一种昏昧沉重的状态，好像这个脑袋啊，像这个脑子的上面好像有个东西，什么东西罩住，让你没有办法很清楚，意识不清楚，没办法思考，哦，这样子跟这个痴还是有分别。那这样子的状况呢，可以它会使我们的身心不得清安自在，哦，你的身体没办法得清安，然后心呢因为第六意识不清楚，所以也没办法开发智慧，这就是两者的差别，哦。那这个我们看那个309页245第五行，这个众呢训成也，这个训呢就是白话就是说解释做的意思，哦，所以在最后面我们就看到蒙呢就是昏昧，就是意识昏昧的意思，第六意识昏昧。那众呢就解释做沉重，就是我们的身体呢非常的粗重，哦，所以这个昏沉呢对这个修行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烦恼，哦，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好好修行，想要这一今生能够有所成就的话，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尽量要保持清明，哦，因为呢第六意识清明我们比较容易见性，因为本来我们的菩提自性 它就是灵明不昧的嘛，那我们第六意识昏昏昧昧，那怎么见性，哦，所以是这个就是要靠我们平常禅定的功夫，禅定的力量呢能够慢慢的使我们这个断除呢这个欲界的这个饮食睡眠男女，哦，那你止观的功夫越强越高的话，那第六意识比较容易保持清明，也比较容易见性， 好，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清安，然后心呢也比较能够开发出智慧来。这个是有关于昏沉。再过来我们看看调举，有些是因为你，比方说你现在一天下来上班很累，你很昏沉的原因是因为你身体累了啊，你去睡觉起来会好。可是有些不是，有些是他即使睡饱起来，他只要修法他就昏沉，可是不修法又好了。所以我说有时候是因为身体的关系，身体的关系，如果你是因为想睡觉，你去睡完觉起来一样可以修行。对，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是说啊，我哪里有病，我知道我哪里有病，我去治好以后昏沉没有了，你说我可以解决，我今天就是很累，我没办法休止，那我就去睡觉嘛，明天再修啊，可以。可是我明天睡饱起来我要休止，还是不能修，不能修止观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业障的关系，有其他的原因你还没有找出来，然后还没有对治。有啊有啊，就是因为它就是我刚讲它跟吃比较相关的。因为基本上我们讲完调举，就是两个并起来就比较清楚。基本上就是说昏沉性比较重的人，他的习气啊，就是跟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个吃的这个业障比较相关。那调举呢，就是跟贪，它的原因不一样。那吃有很多种，看你以前是造下什么样子的。比方说你曾经毁谤过三宝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恶业啊，就造成我们这一世的痴心比较重。啊，痴心比较重的话，可能影响你在修止修观的时候，你的昏沉心就比较大，也有可能。那因为它范围太广了，没有办法一次回答。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再等一下，我们把调举再讲完，你再看看还有问题，我们再提出来。好，我们看310页这个调举。那调举也是在修行上一个很大的障碍哈。刚昏沉是一个，调举也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好的修行。这什么叫调举呢？就是你坐在那里，一面数息啊，好，我在数息，数一到十，数一数也是不见了，可是没有睡着，不是睡着，就想到美国去了，或是想明天呢要那个开一个什么会。里面会有什么人来，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到，可是你已经把所有可能的那个现象，开会的现象全部都想一遍，可是你现在在做禅，这个是调举，不是睡着了，但是他的心不在了，一样没有办法修。好，这个是调举。那调举呢，就是细的散乱。好，后面呢我们还会再讲散乱。那散乱跟调举呢，大概讲就是说，它这个散乱就是有外缘的牵引。比方说我现在在这边修止，可是外面有一个那个工程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声音很大，它吵我，所以我的心就跑出去了。可是那个调举呢，这边讲的调举是没有任何的外缘牵动你，可是你坐在那边呢，心呢就是天马行空，然后这个胡思乱想，然后妄想纷飞，这样子，这个是调举。那就是心没有办法极静住，就是没有办法极静，然后安住在所缘境上，这就是它的体性。那一样的，这个所缘境可以看你的法门是什么，念佛的这个所缘境就在佛号不见了。然后这个数息呢，呼吸法呢，就是数息，就是数字，就是你的所缘境。调举也是所缘境不见了，没有办法好好安住。那它的作用呢，就是障碍行舍。好，行舍我们前面31里面讲过了，它是能够让心平等正直，好，无功用住，还记得吗？好，就是自然安住。那这边这个调举呢，就是障碍这个行舍，没办法妄缘放下。那它会刚刚的这个昏沉呢，障碍修观，这个调举呢，就障碍我们修定，没有办法成就这个止。那止没办法成就呢，你的定力就没有办法这个修。那就是你常常坐在那边就开始追忆啊，什么以前欢乐的事情啊，或是自己什么盛世啊，当年怎么样怎么样啊，很多这个英勇的事情啊，或者是好玩好笑的事情啊，所引发的。这就是调举。 那就常常在那边回忆过去啊，计划未来啊，明天要煮什么菜啊，当便当啊，什么，反正任何小小的事情，你都可能在这个修定的过程当中跑出来。好，这个就是调取。那平常我们修定，反正精神不好就是昏沉，精神好一点就是调举啊，就是不离开这两个。那我们看，就是调举呢，就是属贪一分所摄。那一般习气上来讲的话，那昏沉呢，就是吃一分所摄。这调举的相志向呢，就是消动，能使具身的心所不得其境，好，没有办法安住在所缘境上。那这个调举就是调动轻举，一下子呢纵横四海，一下子又神游九州。好，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心法有讲过，它是遍一切时，好，所以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它可以到处神游，好，遍一切处。啊，不要说美国，你这三界九地都去了，哦，所以就是使得这个心不得片刻的安宁，它就是它的体性。再翻过来，这个能障碍什么呢？能障碍行舍以及止的升起，这就是它的作用。